历史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在现代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听到父母抱怨孩子不听话，老师埋怨学生不好教，领导责备下属不服从管理，这些都是结果，究其原因是什么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历史，看看古人会给我们怎样的启发。许衡，淮州河内，今河南沁阳人，字仲平，称自己的书斋为鲁斋，所以世人称他为鲁斋先生。许衡又受张巨之学，过目则不忘。年少时，许衡就表现出非凡资禀，曾问老师为何要读书？老师回答说，为了考取科第。许衡又问，仅仅是这样？老师大为惊异。以后每次讲书，许衡都要问个究竟。接连三位老师都以而颖悟不凡，他日必有大过人者，吾非其师也，辞馆而去。长大后，许衡更加好学，嗜学如饥渴。然而当时国势动荡，百姓四处逃亡，没有老师出来授课，也没有书籍可以学习。身处乱世，家境艰难，无钱购书的许衡常设百里借书抄书，而且坚持日读夜思，以身践行圣贤教诲。后来许衡跟随众人一起避难逃荒，经过河阳时，同行的人发现道路附近有棵梨树，由于长途行走，口渴难耐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摘梨来解渴，只有许衡一人端坐在树下，如如不动。大家觉得很奇怪，便问许衡说，你怎么不去摘梨来吃呢？许衡回答说，我不是梨树的主人，怎么可以随便去摘梨来吃呢？时局动荡，大家都各自逃难，这棵梨树恐怕早已没有主人了，又何必介意呢？纵然梨树没有主人，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？古人云，一事不欺心，连事不忘取。事关许衡，宁愿忍受口渴之苦，不动一念贪取之心，以良知在我心而约身如绳，以身行道。此后许衡迁移到山东魏州，大家见他道德高尚，追随求学的人逐渐增多。许衡曾说，纲常伦理，国家一日不可废，如果在上者不履行，我们一般人也要履行。他不仅这样说，在实际生活中也正是这样做的。凡遇婚丧嫁娶，他必定根据礼法行事，同乡之人逐渐受到感化，乡里求学风气也日渐隆盛。由于家境贫穷，许衡都亲自下田耕作，谷物不熟的时节就只能吃糠咽菜，他也泰然自若，而求学问道之心 却是历久弥坚，大有颜回单食嫖饮不改其乐的风范。此外，每当家里财产有余，许衡就分给同族人以及贫困学生，而面对别人的馈赠，凡有丝毫不符合礼义，他都不会接受。室友姚叔曾经想把自己的雪斋让许衡居住，许衡就坚持不受。家中庭院里，即便有熟透的水果掉落到地上，家里的孩童们由此经过，都不会旁观取拿。身修而后家齐，圣贤言语诚不欺人。子曰：大德者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。元宪宗四年，忽必烈受封于秦中，许衡被推荐出任京兆教授兼京兆提学，负责教化百姓。秦郡子弟历经战火，听闻许衡来此教化，莫不欢喜而纷纷就学。于是许衡在京兆各郡县广建学校，化风敦俗，使得秦地文化有了很大发展，备受秦地民众称赞。忽必烈即位后，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，总揽全国教学，并亲自挑选蒙古子弟交予许衡教育。许衡对待他们既有如慈父一般的爱护，又在进退之间严加管教，因材施教。在许衡以身行教下，这些不懂汉文的青年也都成为尊师敬业的优秀儒生，其中有不少人后来位置倾向，成为一代名臣。许衡不仅在教化子弟乡民时克己修身，正己化人，在朝廷为官时也正直刚毅，敢于直谏。至元二年的一天，忽必烈问翰林侍讲学士窦汉卿：朕欲求如唐魏征者，有其人乎？窦汉卿说：范言见正，刚毅不屈，则许衡其人也。于是许衡被任命参与中书省政务。在任期间，许衡为忽必烈提出了很多立国治世的好建议，被一一采纳。至元六年，忽必烈命许衡与太常卿徐世龙制定朝廷礼仪制度，其中涉及到一些权贵的利益，有人劝他不要变更旧制。许衡正言厉色地说：我所论的是国家体制，与个人无关。于是凛然正气地谏言于忽必烈。不久，忽必烈的近臣阿合马统领尚书省及六部，一时权倾朝野，不少大臣都对他趋炎附势，阿谀奉承。但许衡与阿合马讨论政务时，却坚持原则，从不让步。不久，忽必烈任命阿合马的儿子为枢密院官，众人都附和，唯独许衡不同意，对忽必烈说：国家大权在于兵、民、财三个方面，如今阿合马掌管民财，其子又掌管兵权，这样集国家大权于一家，怎么了得？此后，许衡随忽必烈到上京时，又列举阿合马专权欺上， 损国害民的众多事项，但均未能顺利上报给忽必烈。于是许衡称病，请求不再参与国家机务大事。在20余年的仕途生涯中，许衡多次被召入朝做官，有多次辞归故里，躬耕农桑。许衡的刚正无私成就了其元代魏征的美誉，端正为官之风。至元18年3月初3，许衡辞世。当天雷电交加，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，怀庆当地民众无论贵贱长幼皆为之痛哭，更有四方学者不远千里奔赴他的墓前祭奠。忽必烈赠谥文正。许衡先生以身载道，为蒙汉文化融合、缓和民族矛盾、稳定社会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，时人赞誉其继往圣、开来学，功不在文功下。素书有言：事己而教人者逆，正己而化人者顺，逆者难从，顺者易行，难从则乱，易行则理。吕氏春秋亦有言：凡事之本，必先治身，成其身而天下成，治其身而天下治。为天下者，不于天下，于身。正如许衡先生一生的行仪所示，无论我们处于什么位置和身份，都应该先端正自己，以身示范，才能让教育真正发生，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